请各位打开圣经，今日经文是在新约的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二至二十三节，大家也可以看投影片。经文如下：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有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经文读毕。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就神，我哋今晚去再一齐翻嚟。呢排成日都落雨，咁但系令到天气可以清凉一啲，亦都俾我哋今晚有一个好安宁嘅地方，一齐嚟到去思想圣经嘅说话。我哋琴日就讲喺领受神嘅道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心灵嘅态度，就系将心里面嗰啲嘅盖打开佢，嗰啲嘅障碍清除咗佢。不是自己，是神帮我们将那些障碍清除，以致好像杯水那样打开了盖，你斟水下去的时候，那个杯就能够容纳一些水，就不会被盖挡住，以致水不能够进入那个杯里面。你说怎样打开个盖啊？我们就讲到圣经里面所提及的，我们向你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上帝唔会勉强我哋，但係佢好愿意将佢自己嘅道赐俾我哋。所以当你嘅心喺神面前好真实咁表达出，我好愿意领受你嘅道，求你开启我嘅心灵。你记得喺以马五斯路上嗰两个门徒吗？当主耶稣，如果可以暗少少，我会舒服，我会舒服啲。都可以，都唔使睇得我太清楚嘅。唔該唔該。我哋提及就係以马五斯路上嗰两个门徒呢，佢哋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好愁眉苦面，大家记得。因为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但係突然间耶稣喺佢哋旁边出现，佢哋係唔察觉嘅。但係当主耶稣讲到圣经里面点样讲述耶稣基督是会第三天复活，一路讲俾佢哋听嘅时候，佢哋嘅心就点样啊？火热起嚟，突然间令到一种内心里面嘅激励，有一种嘅信心重新出现。圣经就有一个字眼，佢话当他向我们讲解圣经嘅时候，我哋嘅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呢个讲解包含咗一种嘅开启嘅意思，佢开启咗我哋嘅心，俾我哋能够听到呢啲嘅说话，突然间整个内心有一种嘅火热，同埋一种被激励嘅情况。因此我今日亦都咁样鼓励弟兄姊妹，常常向主咁样求，主啊，开启我嘅心，因为呢个世界有太多事情会容易闭塞咗我哋嘅耳朵，我哋嘅心灵，而你哋求主俾你能够听见佢要你听嘅声音，唔好淨係听见萧牧师把声， 就正俾你哋听见嘅系圣灵对你嘅说话。大家坐一齐为你自己祈祷，你开声轻轻嘅开声为自己嚟到祷告。大家自己先祷告，天父，我哋同心祷告。我哋知道你听咗我哋心灵向你嘅寻求，主，我哋何等需要你自己嘅圣经嘅说话。主，我哋有啲时候会好习以为常，容易好轻率咁去听，但系主啊，你嘅说话的确系灵，系生命。主啊，你曾经用你嘅说话创造天地，用你嘅道嚟到拯救我哋。主啊，冇咗你嘅道，何等嘅可怜！主啊，求你俾我哋唔单止能够听，亦都靠着你将你嘅话传记喺心中。主啊，你嘅话每一句说话带着能力，唔单止俾我哋明白真理，亦都俾我哋力量可以行出嚟。因此我哋等候喺你面前，等候圣灵喺我哋心中嘅工作，渴望主自己施恩典。你超越人嘅不足，亦都除去我哋各人心中有嘅障碍，让我哋今晚喺你嘅面前再一次蒙恩领受。我哋仰望祈祷，奉耶稣圣名求，阿门。我哋刚才读过一段圣经，我哋特别今晚咧就会思想到喺教会嘅生活同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嘅生活，点样能够彼此同心，能够可以持守住生命嘅良善。你发觉好多时候，你对你嘅家人或者对你嘅教会一个好大嘅贡献系乜嘢呢？父母带俾子女嘅最大嘅贡献，唔一定系俾佢哋有好足够嘅物质供应，甚至唔系帮佢哋入到去一间名校，能够得到好好嘅教育。有去感谢神，但系嗰个唔一定系最好嘅对佢哋嘅祝福。最好嘅祝福就系父母之间和谐嘅关系，就系对子女最大嘅礼物。子女喺一个嘅和谐嘅环境当中成长呢，佢哋嘅情绪稳定，好多嘅研究发现，小孩子喺情绪稳定嘅状况之下，佢哋学嘢嘅吸收力最强，唔会被好多情绪波动影响，因此可以有好嘅学习，有好嘅成长，因为有一个爱嘅和睦嘅环境俾佢成长。喺间教会里面，你会发觉教会有好多慢慢嘅新信主嘅朋友，初嚟到嘅，或者系慕道嘅，或者系初信嘅。当佢嚟到教会嘅时候，你会发觉俾佢哋最大嘅礼物，当然系主耶稣自己嘅道，系神嘅道。但你发觉如果喺教会当中有一个和睦嘅环境，弟兄姊妹喺当中好安心咁嚟到成长，唔会突然间听见咦嗰两个执事喺度闹紧交，唔会突然间听到话喂点解教会好多事干噶咁。我当然不是讲紧柴酸，我不知道有啲乜嘢事情。我相信神在你哋当中有好多好多奇妙嘅恩惠。我是讲紧我听过一啲其他教会嘅实际嘅情况。但是你发觉喺和睦嘅环境当中，系你能够俾其他弟兄姊妹一个最好嘅礼物，让佢哋生命喺其中可以一步步稳定咁成长。我头先讲到父母对孩子嘅影响，我都讲少少我自己。两个小朋友而家系大朋友啦，两个都做晒嘢啦。佢哋细个嘅时候，我同太太有一个坚持，呢、这个坚持就系我哋一定一个星期有一天出去拍拖嘅。我哋有一个嘅第十一届不可停止拍拖嘅，所以多年嚟我哋一个星期有一晚一定系出去，系两个人自己倾下偈，或者有啲自己我哋嘅活动。我哋请人翻嚟。当时我太太的弟弟就来帮我看着两个小孩子，当时他们很小的时候呢，那我们两个就出街了。但慢慢他发觉舅父来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走了，所以他们开始不让我们走，开始留心到我们几时穿好衣服的时候呢，他们就坐在门口，两个得在地下坐在那里，就不让我们出门。然后就我们说走开啦，爸爸妈妈出街了，他们就喊了，唔准出咁。经过几次之后，我哋用尽各种嘅方法， 威逼利诱，个房里面摆啲靓嘅糖入去攞嚟食啦。咁有一次佢哋入咗去之后，我哋走咗，下次佢哋唔制啦，坐翻喺门口。有一次用尽方法，佢哋都唔走。我突然间唔知边度嚟嘅一个想法，好严肃咁同佢哋讲。你知唔知道爸爸妈妈出街是为了你两个好处的，行开一点。他们好像明好像不是几明，不过他们起身行开。他们两个行开了就给我们出街。我讲真说话，我是真的跟他们讲，为了他们的好处，爸爸妈妈要有一些的单独相处的时间，可以倾下心事，可以讲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可以彼此的一些分享分担。是为了孩子，所以父母要留心保持和睦的关系。当然都是为了夫妇之间，但是同时为了整个家庭，这个努力是需要的。你发觉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及一个重点，就是几时当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能够彼此和睦同心，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不如大家睇一处圣经先，你如果有圣经喺手呢，喺哥林多嘅后书，你掀去第13章，就係最后一章圣经。临后第13章第11节，係保罗喺呢段圣经最后嘅讲话。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一起读，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圣经很清楚讲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同心合意同埋彼此和睦的时候，仁爱和平的神就常与你们同在了。当几时教会真正按神的心意来到彼此来到相待的时候，上帝就应许让他的同在更明显彰显在神的群体，神的教会当中。所以你记得圣经我们常常提及的诗篇133篇，提到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然后跟住提到一种情况，好似喺黑门嘅金路降在石安山呢种嘅情况系何等嘅美好，然后就讲到喺个情况当中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先提到当弟兄姊妹和睦同住相处嘅时候，上帝的恩惠就临到在当中，神命定让他的福临在在和睦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各位弟兄姊妹，你发觉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传福音，我们尝试同人家去讲见证，但你发觉最终极的见证是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他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薛华博士。施华博士曾经这样讲，他说基督徒最后最终极的护教，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护教学者，曾经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哲学的一个论述是来到去护卫自己的信仰，但他就说基督徒最终极的护教就是一个爱的群体。在我们学习彼此爱护和睦相处的过程当中，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就很清楚感受有一位真神，未必是头脑上面的一种的分辨，而是深刻的心灵的生命的体会和感受。和睦同心是真实地见证着一位上帝，也都是神要定义在我们中间成全的事情。昨天我们讲到神赐给我们的是和平的福音，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所讲及的主耶稣，他使我们和睦，然后圣经就说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无论是犹太人、外邦的基督徒、我们的一群人， 在主里面都合而为一，而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所以圣经常常讲到很多和睦的信息，而提到就是神将和睦赐给我们，而我们为到这种和睦的基础来到去感恩，而我们也都因此被规劝要竭力保守这种的和睦。我们有了个地位是和睦的属神的群体，但是我们的实际和我们的地位有一些差距，上帝就吩咐我们要按照这个应有的表现去活出我们的原本神已经去命定有的一种生命的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什么的团体呢？是一个追求真实和睦相处的群体。在这样的角度，我们思想十刚才读的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你就发觉有特别的意义了。大家看回圣经帖前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三节，或者我们看埋第十二节先。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见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很多的人他们传讲一些错谬的道理。当时保罗就发觉教会里面，当他建立了教会之后，后来知道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也都讲一些其他不合真理的一些末世的信息。有一些的领袖尝试去纠正这些人他们的错误的一种的思想，但是被拒绝，受到抗拒。在这种的处境里面，保罗就很小心告诉他们知道，你们要去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人。先提到敬重，一种对他们所给予的一种的承认和对他们的欣赏。但你说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啊？圣经就提出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在你们中间的职分。什么职分？圣经提到在主里面治理你们，这个治理包含了管理，包含了领导的一种的角色。第二方面，他们都是劝戒你们的，是纠正一些错误，譬如刚才所讲及的一些可能对主在来的真理有错误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劝戒纠正的情况。因为他们这种的职分，因此去敬重他们。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你留心到圣经所讲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他们按照主所托付他们的，按照主所给他们的吩咐，你要做这些工作，以致能够可以产生神要他们产生的作用。各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会有神所安排的一些的领袖，我们称为属灵的领袖。这些领袖有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要小心来到去发挥出来，而我们都要留心去敬重他们，以致能够可以得到神透过他们要给教会整体的祝福。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香港生活，香港这十年八年的形势很不同，现在越来越少人是想做领袖的。做领袖很艰难，因为你发觉很容易就有很多人对你有批评，因为现在个人主义高涨，很多人都会不信任那些领袖，觉得他是黑箱作业，他没有咨询群众，他不尊重民主制度。很多类似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判断，是有时很难来到去 真正知道的真实的情况。因此很多领袖他们不是敢去作带领，因为一作带领的时候，人家可能会很多批评，因此就不是很能够发挥出一个领导应该发挥的作用。大家知道今天做校长的是比以前艰难很多，因为有很多投诉，很多的家长就会投诉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想我不需要举例子，大家会很明白。我听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学校做老师、做副校长、做校长， 佢话：哇，而家要整一个部门先得噶。我咩部门啊？投诉处理部。因为太多不同嘅人提出好多唔同对我哋嘅挑战。冇错，一个嘅领袖系某程度系要有一种嘅问责。嗱，我讲紧一啲政府社会上面嘅情况。但一个人当要问责嘅时候，过分嘅问责会容易变成对佢嘅挑剔，亦都会对佢嘅轻视，佢未必能够做到佢应该做嘅事情，因为好惊，最好就唔好做。一做亲做得错，咁就会产生问题。喺当中圣经提及一件事情，就系话要小心嚟到去敬重作领袖嘅，都唔纯系为一个个人。而是为了整个群体，让他们能够发挥到神要他们发挥的作用，在教导和治理的事上面能够发挥得好。当然作领袖的人要很留心是在主里，要很常常的省察自己，我是不是能够去顺服主以致我可以领导。我自己很多年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我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如果我不能够去顺服上帝，我就不配得去领导别人。经常去面对一个反思，就是究竟我的服侍是不是在主里面的呢？我领导别人，我自己内心有没有一些不纯粹的动机，不是要为了去听从神、顺服神而带领的一些事情呢？那个反思是很重要。大家会记得，如果你站起圣经，一班门徒跟着主耶稣去耶路撒冷，途经一个地方，经过一条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见到他们向着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那种恶劣的关系，他们就不接待耶稣和门徒。当时门徒们就很生气，然后就跟耶稣说，讲乜嘢？夫子，要唔要我哋好似以利亚咁样，吩咐火从天降落嚟消灭呢班人？哇，好伟大，好关注神嘅荣耀，点得噶？我哋嘅夫子咁崇高，你点可以咁样轻视夫子啊？好似好伟大嘅一件嘅事情，为神嘅角度嚟到去勇敢。但是主耶稣好清楚他们的动机。然后主耶稣就讲句说话，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好像是为神的国勇敢，其实很可能是想泄愤，很想表达自己的权威，你到震慑这班的撒玛利亚人。然后跟着主话俾佢知道，人子来唔系要灭人嘅命，而系要救人嘅命。当我哋明白上帝嘅心意嘅时候，我哋就会更加察觉到有啲嘅行动系基于真系爱神嘅原因，定系自己嘅原因。容许我讲一件事情，我相信唔系每一个传道人都系咁，不过我自己系传道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有两位，应该是两位，可能不止啦，的传道人，我们都有一些的经历。有一次一位的弟兄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我很心灰意冷，我不想回我教会了。那我就都问及他怎样啊，是不是有些困难啊。他说一句说话，他说我的教会的传道人当我是他的 ministry， 当我是他的事工。我听的时候我就明白他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心里面明白。他说当有些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就找我做，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不会特别关心我，他好像当了我是他的马仔，我是他的 ministry， 因为传道人要发展事工嘛，因此就找我做他的工作，成全他要成全的事，但是没有真实地关心我、爱护我。 所以我对教会心灰意冷。我听的时候就会明白，有很多时候无论是传道人或者一个教会有职责，或者你在团契做职员，或者你做一些侍奉，有些时候你的心很留心到那件事，很想它有好的发展，因为那些事有些时候会等同于你自己的价值。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会忘记了那些服侍的人而专注在一件事上面，慢慢那些人变得不重要，甚至好像工具一样。因此我弟兄说，我只不过是他一些的 ministry 而已。当人去侍奉上帝，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参与不同的侍奉岗位，但是常常要反思，我是不是在主里面去领导。当然这个反思是当事人自己的反思，你不要帮他反思，我估计你的心都是这样想的。我们太容易以为别人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反思自己，不是拿来指责别人。在圣经里面鼓励到，在教会里面要敬重那些领袖，但是同时你发觉圣经下底再继续提到第二个原因，因他们的劳苦付出，大家再看下底第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里所提到他们劳苦地做工是因为什么缘故呢？你试下捡一捡去前面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中间的说话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劳苦工作背后是因为爱心，所以愿意付出劳苦。然后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我不详细读了，提到作为带领的人，他们好像父亲一样去劝告弟兄姊妹，好像一个父亲带着爱来去作规劝。这些的人要用爱心的，要格外的尊重他们。我想翻起我自己，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在北宣早年滕近辉牧师他的侍奉。他的侍奉带给我们后来很多的人，包括我，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勉励。在早期当教会开始的时候都很艰难。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限制，经费不足，人力不足。滕牧师来到北宣的时候，发觉教会买了一些物业，但是不足够钱来到还银行。因此他就自己就做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后来知道的，就是他自己一个星期有两个晚上，他是通宵是翻译一些稿件，一些英文的书。而他翻译了之后拿了一些稿费就供应自己，因为当时他是没有拿薪水的。同埋有一啲剩余嘅钱，佢就奉献返俾教会，支持教会嚟到去还好多嘅债项。喺嗰啲日子，弟兄姊妹慢慢知道牧者嗰种嘅付代价嘅生命。因此就对佢哋有一种嘅尊敬。而教会亦都喺咁嘅情况之下建立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喺当中可以同心咁服侍。当然在后来情况好转一些，谭牧师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牧者他当时的一种见证，成为了我们后来整个教会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还记得当时胡音牧师，大家有些弟兄姊妹认识，是当时另一位牧师，他自己有时吃饭，他因为很微薄的薪水，他就买两个馒头，只一个两个。咁有啲人问他，你食饭当馒头冇送你咁得啊？嗰时啲馒头唔系甜嗰啲，系啲白馒头。佢话有辣椒嘛，辣椒送馒头。当然今天嘅环境同当时唔同，但系睇到嗰啲嘅牧者，佢哋用爱心嚟到去服侍嘅时候，因此就察觉到好多弟兄姊妹就好愿意同心合意一起配搭你的服侍。我再讲，我不单止讲传道人， 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作为领袖的，作为侍奉的，在当中你要留心，以爱心来到去服侍的时候，你就察觉在之间能够更能够产生一种彼此的尊重，而可以同心地来到去作神的教会的见证。有一位主学老师在我们教会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主学有时开一个的教师的会议，有些弟兄姊妹就告诉他，我不来啦。他为什么你不来啊？主任都想通晒啲计划报告俾我哋听，我哋都唔需要俾咩意见，都唔使去啦。咁呢位弟兄就话：唔系噶，一定要去啊！点解要去啊？咁梗系要啦。如果你唔去嘅时候，点可以俾佢哋知道你支持佢哋做呢啲工作啊？呢个弟兄本身佢冇好高学历，但系佢话我一定去。因为我好想表达对他们的支持，等他们放心去做领导。没错，他们有一些初步的计划，或者我们未必需要加上很多新的意见，但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支持他们，让他们放心去做一些带领，就能够产生到果效。当我听一位弟兄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心就为他感恩，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 的质素，叫他能够可以与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同心来到去服侍上帝。那我们回到刚才的圣经，我们去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经文，圣经讲到要去敬重在你们中间治理和教导，你们要彼此和睦，特别强调你们是要彼此和睦。然后跟着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就再讲一些具体的做法。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第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圣经提到有不同的人，怎样可以彼此和睦呢？这里提到有多少种人啊？你一定会很清楚看到了，有多少类啊？三四类五类大家一起数一下啦。第一类是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是咪？第二呢，灰心的人。第三呢，软弱的人呢。第有没有第四啊？众人啦，众人就包括所有的人，但是众人都算一个大的类别啦。这四种情况。圣经就说那些不守规矩的要怎么做啊？怎样对他们？警戒。但是对于那些是灰心的人要怎样做？勉励。对于软弱的人呢，要辅助。如果你将这些对待他们的态度搞乱了，我们去辅助那些灰心的人，要勉励那些软弱的人。我举一个例子你会明白。去到一个山脚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都这样来到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见到一个哇，一个婆婆已经差不多八九十岁了，揸住支拐杖，抬高个头望紧个山顶。你见到佢咁嘅情况，你知道佢可能要上山。你喺侧边就同佢讲：婆婆，睇你咁嘅状态，你冇问题可以上到山顶嘅，放胆行上去啦，我鼓励你。咁你是勉励紧啲软弱嘅人，你是需要点样做呢？你是需要扶下佢，婆婆我陪你上去啦，同你行一程，我帮你啦。咁哦，多谢你啊，咁佢就上去。但是如果你见到后生仔好精壮嘅，喺个山脚度摸个山顶，然后跟住你走埋去，啊后生仔，我见到你咁精壮，不过似乎我都需要帮下你，我扶你上去啦。咁佢望下你，可能佢有啲犹豫，唔知行唔行得到。你要做嘅，睇你咁健康，你行到嘅，冇问题，上啦。我试过行过噶啦，唔太难嘅。对于一个嘅灰心嘅，系要勉励，就唔系要帮。 但对于佢不守规矩嗰啲，要点样做？要警戒。如果佢喺团契里面系经常向人借钱，劝咗佢唔可以咁样做，但佢继续咁样做。因此教会有一啲嘅代表要警戒佢。如果你再系咁样做，当然有佢唔系因为特别嘅需要，系有啲自己个人要得利益嘅嗰种嘅情况。如果你再咁样做嘅时候，团契就唔欢迎你嚟嘅。有一种嘅警戒，帮助佢去面对自己嘅问题，以至佢可以能够纠正过嚟。喺教会里面冇错，我哋讲和睦，但和睦当中仍然要小心，点样能够按唔同嘅状况嚟到给予适当嘅帮助。喺过程当中，重要嘅就系留心分辨出佢哋实际嘅状况，然后给予适当嘅帮助同埋态度。但系我哋都系有我哋嘅软弱，有啲时候我哋会睇错。因此我们都学习去彼此的忍耐，向众人要怎样说忍耐。有一次有一位的姊妹在教会里面，她就带了一个的那些盖那些襟章，那些 button， 那襟章上面写几个英文字，有人很有兴趣就去摸一望写着什么呢，这样英文写着 Be patient， 请忍耐，God hasn't finished with me yet。 神仲未搞掂我嘅，我系半制成品，未曾做好嘅，所以请你忍耐，我有我啲软弱，有我啲嘅不足嘅。喺你身边嘅好多弟兄姊妹系需要你俾佢忍耐，同样你都需要人对你有忍耐。如果你不能够忍耐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要期望人家忍耐你。哇，你带领唱诗唱成这样，你不要带了，你就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可以成长。当我自己在很多年之前，我开始做堂主任，战战兢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后生，我不讲给你听几多岁了当时。但是完全没有经验，但是当时北角宣道会1400人。在那个时候内心战惊，但是既然职份来到我就尝试去做。一段时间之后，我身边有些同工就看出我的问题。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司牧师放心，我们给你犯错的空间的。其中一位同工当时用英文跟我讲，我好记得。他说，司牧师放心， We give you room for failure。你会错的，但是不要因为怕错所以你不去尝试。但是我们给你一些犯错的空间的。当然我是堂主任，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是因为对我有一种信任，亦都大家有一种嘅关系，所以佢哋可以放心咁样同我讲。而但系佢哋咁样讲对我好重要，我知道佢哋会支持我。当然我唔会特登犯错，搵多啲空间等我可以舞下教会。但我知道有啲时候我会唔留意到一啲嘅错误嘅决定，但因为咁我就会更加自己小心。有啲时候真系后来反思知道错，我就喺当中学习。而神就俾我喺当中一步步成长。冇忍耐嘅教会系一间唔会成长嘅教会。而喺弟兄姊妹嘅相处里面，圣经就清楚讲，喺一切之外，头先所讲嘅警戒、勉励、辅助之外，要去学习去给予对方忍耐。而忍耐系带着爱心，你去过啲婚礼噶啦。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几多章啊？13章爱章，一开始就读俾你听，爱是恒久忍耐。我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分享这圣经，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啊？圣经的原来的文字用英文准确的翻译 就是 long suffering， 爱是长久受苦。为什么会受苦的呢？你看到一些夫妇突然间丈夫有长期病患，妻子要辞去份工全心照顾自己的丈夫，那个是爱来的，因为要付出代价，因为他而吃啲苦头，但是忍耐住要帮他，等他可以慢慢身体康复返。圣经是好真实，不会讲一些好表面的说话，真正的爱是愿意为对方的好处而自己承受一些苦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软弱，但是你会发觉主耶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勉励我们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和姊妹去承担一些的苦楚。或者神没有要你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在其中是要付一些代价来到去让他可以成长。我想如果不是我身边的同工弟兄姊妹对我的忍耐，我今天绝对不可以有今天的服侍。我可以讲很多我自己过去人生的经历给你听，而圣经也是真的这样来到去鼓励我们，来到学习，来到去和睦。当我们看了这三个重要的方向之后，跟着你再读下去了，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跟着呢，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圣经讲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啊？无论是谁，无论是领袖，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哪一个都好，都不可以以恶报恶，但是要做的是保持住那种生命的特质，就是无论彼此相待或者待其他的众人，要追求良善，或者说坚守住良善。你发觉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你不一定主动犯恶，你有基本信仰的根基，不一定会自己突然间走去即欺骗个人。但有些时候个问题就是恶人会激动你作恶。有没有试过在度等地铁的时候，你企在前面，突然间有个车来到了，有一个人不理三七廿一，就在后面冲埋嚟，揸咗个巨型的行李，然后撞埋你后面，撞开咗地之后就入去，就佢嘅手踭，唔係手踭，佢手上有个手錶，就刮落你嘅皮肤度，刮损咗你。係真事啊。我啱啱前两日就遇到一个咁嘅情况，唔係我见到旁边。呢个男士就破口大骂。你见到佢啊，一表人才，就唔似係会讲呢啲说话嘅人。但你会睇到就係、是、你唔一定主动犯恶，但你会在面对恶的冲击之下变得很邪恶。我们有些时候都会稍微提及一些的电影，当然今天很多电影我们小心分辨哪些值得看，哪些不值得看，但有些会刺激我们一些的思想，反思一些人生的事。有人说在星球大战里面，那个黑魔拎住一把光剑，同一位嘅青年喺度比剑，然后话俾佢听：我点样伤害你嘅父亲？我点样嚟到去打击你？一路激动佢，然后同佢比剑。当比剑嘅过程，对方一路喺个过程里面发觉呢一个人一路伤害佢，因此嗰种嘅怒气一路浮出嚟。一路怒气填空，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黑魔见到他一路愤怒的时候，他就大笑。你越愤怒，你就越靠近我的阵营。你明白，撒旦同样是这样，只要你的内心出现邪恶，出现愤恨，他不需要打胜仗， 你已经进入他的阵营。特别圣经里面提到巴勒找巴兰咒助以色列，你记得那件事？但是神保守着以色列人，他拦了巴兰来到去咒助以色列人，因此咒助变成祝福，是不是？神保守我们恶者不能够伤害，但是当我们几时内心转向邪恶的时候，当时这位的巴兰他就用个方法教巴兰，不如这样，你找些摩押女子进入他们当中，引诱他们去犯淫乱，去拜那些假神，拜巴力，试一下吧。后来这些女子去到的时候，引诱以色列人拜假神，神就因此极之的愤怒，因此就命死亡临到他们当中。不攻自败，为什么？因为内心生命已经进入了罪恶。各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见过有弟兄姊妹是美好的一个的性情，但面对一些恶的冲击的时候，他受不住，他以恶报恶，因此他自己也落入在恶当中。有些时候你会发觉，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的相处里面，有些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出了脾气，对方有些事情借了你，然后忘记了还，你追他还回给你的时候，你发觉烂晒，他又不说出来，就这样执回给你，你就好不开心，就骂他，忍不住他脾气，你搞什么鬼啊。有一次有一位的心理学的教授，这位心理学的教授他就跟一班的学生就讲解怒气 anger。 他说有一次我自己呢去到一个的沙滩，去到澳洲那个沙滩，见到啲人玩緊啲回力镖，大家有冇玩过？一揈出去滴咁返转头啦，如果你揈得好嘅话。咁佢就好想学，喺个沙滩有一个嘅导师教人哋学即係回力镖，佢就走埋去学。咁导师就教佢用咩姿势咩角度飞出嗰把回力镖。咁佢就试下按足个导师嘅指示就飞出去啦。一飞出去的时候都唔知道飞咗去边，佢睇唔到。但係当佢喺度周围望嘅时候，导师喺佢后面搭住佢嘅膊头就压低咗佢。因为那个回力镖已经向正佢嘅头飞埋嚟。如果唔系揿低咗佢呢，就会飞埋佢头度。佢突然间惊觉真係会返转头。然后佢就喺嗰个，其实当时我在场，呢、这个教授就攞佢把回力镖出嚟，就係、是、呢把回力镖。回力镖英文名 Bombering， 但係佢将把回力镖改做 Bomber Anger。佢话按照佢自己心理学嘅研究，当人出咗怒气之后，那个怒气迟早会翻转头击中翻自己。你出嘅怒气你以为系闹人，但系最终会带嚟咗对自己嘅伤害，无论系心理上面或者系人际关系上面。因此佢嘅话俾我哋知道，你哋要小心发嘅怒气好快脆会翻转头。同样以恶报恶，圣经会我们知道最终带来的是对自己和别人的伤害。而在过程当中，圣经就说不要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在当中一个很清楚的坚持，这个坚持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保持着良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不得，但你记得神的说话是带着能力，神不会叫你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所以你发觉当圣经吩咐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说话是带着能力。是什么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面对着难处的时候，他们的心即刻知道向神呼求，而上帝就给他们能力可以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 一个弟兄讲，佢喺啱啱信主冇耐，因为弟兄行街行下下，突然间喺高空一支嘅两三足，噗就插咗喺佢前面，甚至有啲人晾衫跌喺支竹落嚟。呢位弟兄系一啲基层嘅即系背景，一见到支竹喺佢面前跌落嚟，吓咗一跳之后，跟住佢就破口大骂：边个喺上面？但刘立华神突然间心中有一种嘅提石，有圣灵，你知道对方都可能即系唔为意意外跌咗落嚟，你应该学习去接纳佢。佢心里面就祈祷上帝帮我。突然间有种个心里面嘅转念，就开始明白，可能佢而家好惊啊，而家匿埋咗，惊我报警啊。然后开始心里面有一种嘅默默咁嚟到去为对方祈祷。你会发觉到，当你愿意顺服神俾你嘅心意嚟到行事嘅时候，上帝俾你能力去做自己做唔到嘅事情。但系你有一个嘅留心嘅方向，就是留心让自己常要追求良善，不是一次两次，是一个持定的态度，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持定住去行善，保持住无论对方点，我自己保持住自己的良善，坚持住自己的良善。如果大家会留意到，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及一件事情，如果你跳去下低第21节，21节，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乜嘢啊？持守。呢两个字好宝贵。好似乜嘢呢？呢个字系讲緊，如果你喺一条船上面啱啱大风大浪，呢个只帆船唔好大只，因此喺大风大浪当中四面摇摆，唔小心就跌咗落海㗎喇。喺个时候喺船个中间有几条桅杆，你就拼命咁揸住嗰条桅杆，唔好俾自己呢係跌咗落去，就算打侧咗都可以保持自己喺船上面。呢、这个就係持守。持守住良善，唔好俾自己跌咗落海，唔好俾自己跌咗落邪恶度。圣经里面所包含嘅含义就係、是、无论点样善美嘅事情，要持守住，紧握住不放。会吃亏咩？仍然要坚持。会受人哋欺负咩？仍然要坚持良善。当然若你可行去指出一啲嘅错误，特别喺社会一啲问题上面。但当你要指出对方嘅错误，甚至去暴露一啲邪恶嘅时候，你自己仍然系坚持良善。而你喺当中经历一种嘅生命嘅不同。我好喜欢有些时候留意一下、Mother Teresa， 大家知道德兰修女她自己一些生命的见证，她的信仰有些地方跟我们 所信的有不同，但是她的生命有很多很宝贵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德兰修女有一句的名言一直都提醒我，她就说，你跟人的相处里面，如果你发觉有一个朋友你待佢非常之好，冇保留将你自己一切嘅好处都俾佢，但佢竟然话你好多保留，成日都好自私，唔将你嘅东西同佢分享，咁你点算呢？德兰修女讲，你继续将你最好嘅俾佢。如果你发觉你好诚实咁待一个人，但是他就说，啊，你有好有背后的动机啊。他怀疑你对他的诚实，那你怎么做？你就继续对他诚实。如果你发觉你对对方有很多良善的行为，但是他明天就忘记你做了的事了，那你怎么做呢？德兰修女说，你继续对他良善，因为去到最后，去到上帝的面前，并不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相信一位永恒的上帝， 是掌管天地的主，难道他不会监察住一切人际的相处？而他知道你在一个处境当中，虽然被伤害，但你仍然坚持听从上帝，保持你的良善，上帝知道。甚至你都不是为了要能够可以令到他开心一点，你只是知道你回应神对你的心意，而坚持你的良善。因为最终你不能够改变他，但是你能够向神来到交代。因此你发觉圣经里面常常提及要留心，要持守住良善，以致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到去保持那种与人和睦的生命的关系。最后大家一起看多一段下低的经文，这节经文大家一定都会识念的了，16至18节，大家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是我们常常讲的。如果你将它变成4个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操守的12字真言。常常被自己提醒，在同弟兄姊妹相处当中，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很开心的经历，很窝心的体验，有些时候会经历一些难处。但无论怎样，好圣经所讲的，他说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常常喜乐。保罗在监牢当中讲一句说话，你们要常常喜乐，不因为眼前没有问题，只因为你知道上帝在前面，他给你将来的盼望和今天的力量。刚才我跟一位姊妹聊天，一位姊妹讲到她的妈妈以前是教会的执事，我现在90岁了，现在很多人都未必认得了。你知道大家知道香港老退化的情况很严重，但突然间她就说都不紧要啦，现在不认得，将来会认得的。你明白吗？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他会是另一个他，他会重新更新的新心灵，他可能你令到你惊讶，很多事情他都记得了。他会记得，因为将来神给我们的盼望，不单止是将来的事情，其实今天你都可以放心面对明天，就算明天有困难，但是你知道上帝永远是你的盼望，他会在这困难当中叫你生命得着其中的祝福。很多弟兄姊妹都在期间，在很多的关系的磨练上面，生命变得更成熟。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可以喜乐，然后喜乐当中可以不住的祈祷，内心心灵常常注视着上帝。这个不住的祈祷不一定是说你每时每刻口中念念有词，当然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心向神祈祷，但重要就是你会留心，你的心里面可以注视着神，知道他是你的依靠。有人问神有几远啊？神有几远啊？你怎答他呢？个答案就是一个祈祷咁远。当你一祈祷的时候，你就会察觉神的同在。很多人都会讲，哇，神好似好虚无，唔知佢喺边度。但係你知道有啲时候我哋唔察觉神嘅同在，只不过因为你分咗心冇留意佢。你有冇试过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摆低，咦，乜你坐喺度啊，咁。佢坐咗喺度好耐呀，只不过你都讲咗电话，你唔留意到佢。常常祷告係俾你知道你嘅心常常转向神，知道其实神在你身边，一路在其中，有他的带领和保守，凡事谢恩，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知道神能够透过不同的处境来到赐给你恩惠。我自己都经历过一定的人际相处的难处，我所接触的人不一定个个都很良善， 好可爱。但是我自己仍然心里面知道神掌管我的生命，也都让我接触他们的时候领受到神给我生命的恩惠，生命的磨练。各位弟兄姊妹，最后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第23节。原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24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确发觉刚才一路讲引很多神对我们的勉励，去到最深尾的时候你发觉原来不是我们自己，是神亲自会成就这件事。你只是跟他配合，跟他合作，他要保守你的灵与魂与身子。而你发觉圣经所讲第24节很重要，就是那个呼召你的，刚才我们读到圣经，他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上帝定了个旨意给你给我，他不会撇低你给你自己去慢慢去挣扎，而是他是信实的，他要成就这事。圣经好用一个很强的字眼，就必成就这事。你放心一路听从神的说话，在当中跟随的时候，你会见到神成就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群体当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完了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开始时候讲最能够见证上帝的时候，就是彼此弟兄姊妹和睦同心的时候，也都是最终极的护教。在过程里面你要帮助自己不要以恶报恶，这个是世界的方法。你靠着神持守住良善，在过程当中以喜乐、以倚靠、以感恩的心来到去跟弟兄姊妹相处，你就会享受到那种弟兄姊妹真实和睦相处的美善。我自己也都在很多场合是享受神透过弟兄姊妹给我生命的祝福，也都真的见到很真实神在这个关系当中给我见到他的同在、他的爱。在我们读完了一段经文之后，我会勉励我们中间柴宣的弟兄姊妹，在你们将来的教会生活里面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求神帮助你立定心智持守良善，立定心智去爱你的弟兄姊妹，因为是神对你们对我们的旨意。当你跟随的时候，你至终一定蒙受神的福气。我们一起祈祷。请大家自己有片刻的安静，你为自己祈祷，你都为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是你将很多的生命之间的间隔来到除开，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成就了和睦，我们感恩不尽。主，我们在你面前也都祈求你赦免，如果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曾经破坏了这种的和睦，甚至以恶对恶，求你赦免我们。主，你爱你的教会，你甚至为教会舍己。主，求你都帮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我们学习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学习与他们去和睦相处，知道怎来到去以合宜的态度待不同的人，也都知道向众人忍耐。主，我们的心向你寻求，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家，在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可以互相的建立，一同的成长。因此我们不单止为到我们自己，也都为到我们柴宣家向主祈祷， 主啊，我们知道这间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是你用你奇妙的方法你都去招聚这个群体，在这个地方你都去一起你都成长。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能够高举主耶稣你的圣名，高举你的十字架，就吸引很多的人来到归向你，见到你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愿意来到去认识你，去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爱人的过程当中，你给我们得着你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结满果子，领受你要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求主施恩，让我们在前面的日子，我们靠着你，能够真的重新立志，能够知道去爱你，去爱人。主啊，求你将这个心志摆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